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该节目无知羞耻，无非一时
虚。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搞响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大家早上好，我是宁欣。
哎，然后今天一开始依然从我们 SBS 的新闻开始哈。
首先来关注最近一起让很多人都很震惊的车祸事件哈。一名公共汽车的司机呢，在6月13号的时候被控上了法庭。
这明明是一件喜事儿，就最后成了一场悲剧。就是在新州猎人谷，我们知道这一起车祸，本来好像大家是去参加婚宴的婚礼的，那当场有11人丧生，好像说是11人受伤啊，还有。
十人丧生，还有十一人受伤，对，被送往医院去了，其中还包括这名这个巴士的司机哈。
对对对，
他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检查。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巴士司机已经被保释出来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和调查之中。
当时呢，这个车翻车的时候是载有35位参加婚礼的宾客，是送回到这个 Hunt Valley 的住处，这也是澳大利亚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这个车交通事故悲剧。但是宁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恶性交通事故蛮频发的？
是的，其实不仅这一起哈，我们知道在西澳洲呢，一名年轻的警察呢也是发生了车祸，而且不幸丧生了。
对的，这个关键还是被拖拽，这个司机呢现在被控犯有谋杀罪。
这名警员呢名叫伍兹哈，他大家都说他是一位挺好的人，是一位风趣勤奋忠诚的人，而且呢还是一名丈夫。
年纪轻轻的，说实话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就对年轻生命的这种逝去感到非常的扼腕叹息哈。但是这个说来说去，人生有起点也就有终点，大家可能也都看到6月13号一条消息哈，这个很有名的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呢是与世长辞了，99岁高龄啊。
是的，而且呢，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黄永玉的一幅作品哈，还引起了大家的争议，就是他为兔年设计的这个蓝兔子邮票，
那个、蓝色的兔子，对，他自己因为本身是属鼠的嘛，其实大家可能熟悉他作品更多的就是看到他画的很多跟老鼠相关，其中有一幅很多人津津乐道，就是其实他有时候的画吧，他的画肯定是有童子功，大家这是很承认的。然后他我们讲这个叫水墨五色、水墨五彩哈，他都是有很大的突破，但他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活得非常的通透，有时候他配的文字我觉得是更胜过他的这个画，所以大家有时候对他画的这个老鼠，可能很多朋友都记得那句话，我很丑但我妈喜欢，是吧？还有一个猫，我记得把一只小老鼠推在那个婴儿车里面，然后小老鼠就很高兴，觉得这个猫很爱他，就有另外一只小老鼠就告诉这个婴儿车里说，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好，你不仔细想想吗？
肯定是别有所图哈。其实我们看得出来，通过这些例子哈，黄永玉大师就是一个很通透很有趣的人。
对，
我就记得他有一幅字特别有意思哈，是在他耄耋之年的时候提的，说哎呀，世界长大了，我
他妈
也
老
了。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声啊。
其实他就是人活到一定的年龄吧，叫我们叫60耳顺70从心而愈，但是很多人很难做到，嗨，其实不逾矩，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心而愈，就但是说是这么说，我们很多人很难做到，就是说知行难以合一。老爷子养了很多的狗，有两条狗，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当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老爷子给南方周末的记者很清楚就采访他，说过一句话，把那记者都吓蒙圈了。因为记者还很年轻嘛，他说的是，你看我把民主关起来以后，科学也不闹腾了。然后那个你知道，就有时候完全话茬子不知道怎么来接老爷子，就是他活到那个年龄。而且在这儿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本，就是他的书，就当年他在收获杂志上一直连载的 吴臭河畔的浪荡汉子，对、
嗯、
他一直在写连载，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搜，而且可能很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沈从文的表侄子。
没错，他和沈从文两个人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多人磕他们的 CP。
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
而且两人找的太太都姓张。
是的、
哎、出生的这个家庭的背景也差不多。 但老爷子，我觉得黄永玉呢，他的性格我更可能就是，你说他跟沈从文好像性格上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嗯，
虽然都是从湘西出来的，他们开他们俩玩笑说都是那儿出来的凤凰男，确实是凤凰出来。嗯、但黄永玉生在常达，是讲达语的。很有，就是可能比较喜欢喝酒的朋友就知道，黄永玉还给他们当地其实做出一个蛮大的贡献，就是香泉酒。
嗯、
哎，我还有一瓶83年之前的。
怎么样？
因为那个是属于兼香型，还没舍得喝。
嗯、
既然老爷子走了，可能更舍不得喝了。这个香泉酒呢，他因为以前他这个最早83年之前，他一瓶才1块多钱，就卖不起价钱，所以黄永玉当初回去以后，他回到吉首嘛，我们知道湘西应该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那个吉首是他们的首府城市。他回去又去看他们这个以前叫吉首酒厂出的这个酒这么便宜，他说我干脆给他们就设计一个罐子，他就说我能做点贡献。他用当地的那个叫一种紫砂陶，就设计了他们那个陶壶啊，后来大家看到酒鬼酒的那个陶壶，还有几个螺圈纹，然后用那个麻布包起那个口，红口红纸封口，麻绳扎线，然后后来这个就卖的蛮贵了。但很多人把那个香泉酒和酒鬼酒搞混，其实不一样，酒鬼酒它是兼香型的，而且它是属于香泉酒厂的高端酒哈，就也就是凭一己之力把香泉酒厂的股票一下就拉上去了，这个老爷子很有意思的。
是的，哎呀，这个如果我们谈到酒哈，就触及了我的知识盲区，看得出来谢星私下的爱好是什么，大家能猜出来。
不会喝，但是喜欢闻哈，就因为这有酒文化，尤其是我们以前最早一个节目叫《文化口听茶》，跟两位学者聊到这个酒文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经常说这个酒是粮食的精，它越喝越开心。当然，我们不是要鼓励大家喝酒，千万不要就是听跑音了，哦，就是你看湖南人在一起，他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要霸得蛮，对吧？
什么意思？
要霸得蛮，就是要闯，豁得出去，
豁得出
去。对，所以黄永玉，你看他给他俩还取名字，一个叫黄黑蛮，他们湖南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黑应该发和，然后女儿叫黄和妞，
黄和妞，
黄和妮。就黑妮儿，一个叫黑，就是黑莽，就是那莽、就是所以说你就看那个出来，就是黄永玉老爷子是一个真的非常活得很通透豁达，94岁你想还能够抽雪茄玩跑车的老爷子，
开法拉利呢，
对，非常有个性啊。啊，从此世间收回来吧，少了一个有趣的灵魂，那怎么办呢？赶快收听《悲声音》。
还有两个有趣的灵魂在这里陪伴大家哈。
就你看看，总是要有风无缝的给自己打个广告。
对的。
好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有趣的灵魂吧，从这个河南的大河网开始。
一条来自大河网的消息哈，近日有一段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呢，河南商丘有一位张女士，她9号的时候举行婚礼哈，提前一天在村里举办酒席，不知道是不是当地的风俗。当天呢穿了一条破洞裤，哎，这个办酒席的时候穿破洞裤也是挺有个性的一位女士哈。
哎，关键穿了破洞裤没得啥哈，你这个引领村里的时尚也没得问题哈。但是村里还有权威人士哈，就曾经的 old fashion 的人士啊，来看看，就村里有位老大爷，一看哟，老大爷就是吃席去的，奔着，对吧？这个吃席现在用的都有点吓人了哈。老大爷饭都没得顾上吃，哎呦，这娃女这妮儿太可怜了，
不中，
吃结个婚都没有一条，
没得好裤子，
赶紧就回家就翻了一条裤子给这妮儿，他们应该叫给妮儿拿来，然后给张女士说，你看，结个婚吧，妮儿都没个好裤子，你看我给你回家不中，给你拿一条裤子。可好，
哎，赶紧换上，就换了一条大爷的裤子，还让他赶紧穿上。哎，就想到有很多故事，就暑假回家的时候，之前住奶奶家嘛，奶奶就收拾自己的衣橱哈，然后结果发现很多破洞牛仔裤，一个暑假在家全把破洞给补上了，
都给你补上了，
别有一番风味。
但其实又可以另外一种时尚，就是以前你知道纳鞋底儿见过没有？
一层一层的。
哎，对，它还是那个不同的那个碎布头拼在一块儿，所以那个颜色呢也挺好看的。所以虽然说大爷他不懂时尚，但是呢，你关心晚辈的心有，你看人家。你现在知道，有时候其实在农村吃这个流水席，你知道好多都是要带塑料袋的。 有
打包是吧？
对，你要稍微晚一点，筷子连汤都没了，所以他也连饭都没过，是真的关心晚辈，赶快给我家翻一条哈。这就是虽然说我觉得可能是时尚之间有一点这个相违和，但是呢，这个还是挺温暖人心的。再加上今天我们好像记得前面有条 CA 教大家如何省钱，对吧？
怎么穿大爷的裤子省钱是吗？主要是上大爷那卖惨去。
此情此景，我突然想赋诗一首啊，就是在小小的演播间里挖呀挖呀挖，挣的这点薪水他咋也不够花，
不够花也不够花呀，怎么办
啊？
上别人家里去讨点旧衣服穿穿啊，这就是 不押韵了。
管他押不押韵，反正就给大家又来一条，就是如果是确实买东西太贵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妈妈或老一辈的衣服翻出来，我们再。有时候它时尚就是
是的一个
轮回
轮回，
对不对？我们又可以又赶上了，没准我们引领了潮流哈。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以后呢，先放一首歌吧。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休息一下，刚才一想到心里顿生悲凉，挖呀挖的挖，挣的钱不够花哈。只要有你在，哎呀，还有听众朋友在哈，我们还是觉得心里有还是温暖的。把这首跟大家分享完了，继续开始我们今天微声音。接下来来自于越通社，大家说哪儿啊？越南通讯社的一条报道。
越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最近呢，有一则奇闻啊，那就是越南的一户人家的宠物鹦鹉立了大功。干了啥事儿呢？他帮助女主人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哈，而登上了当地的热搜。
这宠物养得
值啊，太值了！
再买一包好的饲料，今天、啊、就是哎，那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回事呢？就是据了解，这个女主人呐、啊。和她丈夫一起经营一家家具企业哦，那看来家里就是还是钱不缺钱的那种哈，
有点家底儿，
有家底儿。那因为业务繁忙，两个人就决定呢要雇佣一名女佣帮忙处理家务，好像已经看到了故事的起点在哪儿了。
哎呀，故事往往就是这么、哎、就是这么俗套哈、
嗯。
但是呢，这个女主人很快就发现哈，丈夫和女佣的行为哈，多少有点可疑。在一天下午的时候呢，她突然听到丈夫养的鹦鹉在说一些奇怪的短句，哎，多奇怪呢，是不是不能播呀？奇怪的。然后就
说越南语，我们也听不懂啊。
嗯，但是语气和这个感情都是相通的嘛。总之哈，这个
主要有些语气词。
哎，对的。大家自己脑补哈。总之呢，这个女主人就怀疑说，是不是呢这个鹦鹉就是从女佣的房间里听到这事儿哈、是不是就是女佣和丈夫背着她干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了。
哎，这个鹦鹉没准儿是个好的配音演员，就是可以配完这个男生再配女生，整个这个你神还原当初的情景啊。那这个女主人就想，既然这样，就相当于放了个录音机在那儿啊，就是那是不是既然有了音频，我还得要点视频？
这谢欣哈，心里有辆车哈，心中有车自然
开。大家赶快上车，我把车门焊死了。
对的，老司机要发车了哈。总之，这个女主人呢，说干就干，采取行动，就安装了一个隐藏的摄像头呢，就决定来获取证据。
所以之前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终于得到了解决，声画同步了。最终呢，一点没让她失望，她成功的拿到了丈夫和女佣出轨的照片以及视频。
火，那这些证据呢，就让她有了足够的理由来提出离婚的申请，并且把这些证据呢，作为丈夫背叛了自己的依据。
所以这起事件啊，很多网友在说提醒自己，出轨不仅伤害家庭，对个人声誉和说，这个就不要念了，这个简直是。这大道理大
一套一套的哈，
一套一套的。我们差点又想说，
对，有一个
哎，宁馨司机和谢欣司机会
谁谁谁带什么什么东西？
宁馨守卫期司机和谢欣守卫期司机互相交流了一下，也都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了。
对的，一句歇后语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它的下半句是一套又一套，上半句呢和一种动物和一种衣物有关哈，大家自行脑补
一种纽扣的方式。
对的，
心里有光，吃慢慢香啊，往下走。 那看看就是，哎，这个事件当中呢，鹦鹉的作用就引起了大家关注。我在想，是不是虽然是丈夫养的，但是喂添饭添水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太太在做？
嗯，
所以才打了小报告呢？
嗯，收买了鹦鹉的心哈。其实我想到了，狄仁杰探案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子哈，就是说是这个鹦鹉杀人案，我不知道欣欣有没有听说
过？
哦、
看过。
对的，就很像的东西，也是呢。
对对对，
狄公就是通过鹦鹉学舌来破获了整起杀人案。
对，当然这个有戏剧化的成分在里面，没想到生活中，你看果然是来源于生活，告于生活哈。
嗯，
鹦鹉可聪明了，以前我们家养过一只画眉，
嗯，
我们家画眉就最后飞走了，给它洗澡的时候一开笼子给，哇，凶得不得了。然后那是我爸养的，那画眉就一句话，
嗯，
四川话，而且是他会骂人的。后来所以飞走了也挺欣慰的，就是啊，回头告诉你他说啥哈，还学的只有那么惟妙惟肖、
嗯、
但确实鹦鹉是很聪明的，有时候八哥啊这些他们说有时候剪舌头，哦好疼哦，想到
哎呦，就怕他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哈。
不，剪了以后他说的更像，
原来是这样，
这样子的。对，然后他们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和行为，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虐鸟了，说实话挺心疼的、
嗯、
想得都疼。但是在这一起事件当中，鹦鹉的语言模仿能力哈，成为了女主人获取证据的关键。
嗯，这也让人们认识到了哈，这个宠物的重要性不仅仅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哈，也说不定能首先带来痛苦，但痛苦之后还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也说不定呢。
我觉得越南其实现在拷贝不少的中国大陆的电视剧翻版，比如说什么《武媚娘传奇》啊，《还珠格格》看过没有？哇、哦，我强烈给你推荐，
好看吗？
哦，越南版的我强烈给你推荐。然后还有那个如意，那个叫什么《甄嬛传》
啊、
嗯，那说明他们越南版的《甄嬛传》这个丈夫没有好好看，《甄嬛传》里面我记得有一句台词，我想一下怎么说的，
用越南语说吗？
我尝试，我不如这只鹦鹉，我只能用普通话讲哈、啊，好像是说，就其实也是一句老话来的，叫“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面前”嗯。莫开口。
哎呀，说的真好。
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学舌在边上的时候，你千万得当了个心了哈。
嗯，
当了个当好，这下他好了。不过这个鹦鹉确实立了一个大功，如果我不是这个女主人，但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应该给她准备一把上好的饲料，伙食再改善一下。
嗯，今天晚上加一顿栗子，加一顿好的坚果哈。
对对对，好，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江西。
在江西上饶呢，有一个法院案例哈，最新被公布了。哎呀，这个案例呢说来也奇怪，就是说一个古稀老人啊，为了方便自己祭拜就搬走了佛像哈。这个佛像本来在寺庙里面，他给搬走了，然后呢这个老人就被判了刑。
佛祖没保佑他呀。就是关键他从寺庙里搬走的哈，那是人家的道场。就是说去年六月的时候，这个刘大爷盗窃了一座祖师殿观音阁的千手观音铜像，哇，那很重的呀，应该，这咋磨回去的？
嗯，这个刘某呢，据说每个月哈初一十五都要去寺庙去祭拜哈，估计也熟门熟路了，
嗯、
觉得哎真麻烦，于是呢就用红色塑料袋将价值4000余元的观音铜像拎回了家。哎，看来这个观音应该是小小的一个铜像哈，塑料袋就能拎走。
哎，这塑料袋质量也挺好的哈，没有破。关键其实以前叫请菩萨或者请佛像回家是要披红的
啊，
翻翻红布，他还这方面讲究，为啥不快快搞了一个那个塑料袋？后来呢，这个法院就判处这个刘大爷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
嗯，我佛慈悲哈，但是我佛不渡自私鬼。
人家突然是他这是想让佛祖 working from home，
from his home， 就是从他家。哎，佛祖肯定不愿意啊、
嗯。对对对，好，接着再来看，现在我们经常讲，这有说这个熊。去形容不是形容人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不仅可能刚才讲的这个刘大爷也很熊，就是有时候我们讲家长也有熊的，孩子现在也挺多的熊孩子。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广东的一个熊孩子干了个啥。
嗯，有一个熊孩子哈，来自广东东莞，他在理发店呢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拿剪刀啊剪掉了女顾客的头发。哎呀，这个女顾客当时也没有感觉，没发现，这个店主啊或者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员哈也都没有发现。女顾客最后报警协商之后呢，家长要赔多少钱呢？赔11500块钱。
哎，这个头发值钱了，因为我看了这个视频，那个孩子太矮了， 从各个角度，就是你从正面看镜子里，不是你可以看着它吗？
是的，
它接近你，你根本看不到，它是一个视、就是一个盲区，视野的盲区。我看着大剪子上去，咔嚓就是一剪子。然后理发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介绍说，这个我还以为是个男孩，女孩子脾气来也不认啊。
是的，是的，
才六岁，
熊孩子不分性别哈，女孩大概六岁呢。当时是和她妈一起来店里做头发的，当时呢，妈妈可能这个在做头发的当中也没管女孩哈，她就拿着剪刀咔嚓一剪子就把女顾客的头发给剪掉了。
看看，果然视觉盲区哈。当时我看了视频，这个女顾客突然一下觉得脑袋怎么轻了呢？因为她头发
挺长的，脖子凉了呢。
哦，还好没抹到脖子上去，这个才吓人哈。一发现头发已经剪到脖子处了，就剪得非常齐耳的还要短，随后就报警了。哎呦，赔了这么多钱。
赔了这个首先是家长得赔钱哈，家长赔了10000多块钱，刚才我们说了。但是呢，理发店也得赔呀。理发店最后呢，要2年之内以成本价1500块钱一次的价格呢，要为这名顾客呢接头发8次。算了算哈，理发店还得支出大概12000块钱左右呢。
对的，关键我突然一下想起来，又想到黄永玉老先生过90岁生日的时候，因为他是特别怕人抄着他的，
是的，
所以你看他过世之后，他就说不准搞任何的纪念仪式，
对，
让他的骨灰撒向大海，不准他的子女和后代以任何形式留下他的骨灰。他90岁过生日的时候，当时就是一定他的那些周围的朋友啊、晚辈，还有他的学生要给他过生日嘛。他说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写请柬就注明不准人带那个，只有收到这个邀请的人才能去，而且不准带宠物（括弧包括孩子）就黄老爷子有先见之明，就是说，就万一你孩子有时候确实是不可控的，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他这个杀招什么时候就出来。但突然看他又想到剪头发，我不知道宁馨小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以前逢年过节最怕陪我妈去做头发，
哎呦我的天哪，
有吧？
那是理发店吗？那就是修罗场啊那。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哈，就是女性哈，在可能在我们北方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做的头发发型都非常极其的类似，
然后坐到公交车上从后脑上看都是你妈
一模一样，对，在后面哎妈下车了，哎20个人转过头来，
统一的大波浪哈。
是的，统一的大波小卷，还不是大波浪，
贴着头皮的那种小卷，
没错，
是吧？
可能齐肩，然后也不是很长，可能老一辈
就
觉得
妈不在，使劲埋汰妈。
哎呀，我妈也听不见，
母亲节已经过了，对不起，
我们就在母亲节当天当贴心小棉袄哈。
就现在就开始漏风，
对，四处漏风，各种破洞，
黑心棉做。就以前这个你还觉得烫小卷还那个的，烫头发时间长，因为以前他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很形象，你见没有？最早的时候还没有现在那种电烫照在头上，就是用滚烫的毛巾。哎呦我他妈烫！sorry,
口钱口钱，
你知道烫的人遭罪，就是我们陪的人也遭罪，然后被烫的顾客也遭罪。我就看我妈的那小卷卷不是裹在头上了吗？一般来说他是会有很多顾客，最后你坐不下了，外面的长条板凳坐一堆，那80年代初啊，而且每年过年春节的时候烫头发那是最冷的时候，哎呦我坐在那儿那个手脚冻的了呀，然后还不能你乱跑，怕你到马路上被车给撞了。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然后那个人就从锅子里拿出那个滚烫的毛巾，这个是那个时候一下就丢到他脑袋上，然后这烫的你还没有叫出那声啊的时候，第二张滚烫的毛巾又丢到你的头上。我就看那个理发师那个手啊，烫通红10根手，知道？然后你看被烫的人也是呲牙咧嘴的，然后到最后你以为4、5根热毛巾绷在你头上，那种煮的滚烫的毛巾。你还太小了，估计没看着。
是的，我这一脸茫然，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啊。
然后一个塑料的帽子唰就揍了，叫闷着烫。你知道在四川话当中一句话叫烧卷了，
烧卷了，
烧卷了，就
烧卷
起来了。你看，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不是只烫头发，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在外面去买东西被人宰了，就是你被别人烧了，或者被别人烫了。还不仅烫了，还把你烫卷去了，把你烧卷了。就是我就是在看他们在烫头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头皮都疼啊，看着你像那滚烫的毛巾手都拿不住，左手丢右手，右手丢左，哗，最后好像觉得他自己忍受不了，一下丢在你脑门上扣着，那种感觉
就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吗？直接丢到头皮上啊？
他为了让你定型啊， 就刷了那个定型的药水，以前最早那个药水里面还有氨水，
哎呦，
那个
味道是吧？
对，你冲鼻子呀，然后最后再把那个毛巾，它药水刷了以后，你还得靠温度。那个时候没有那种所谓的电热帽啊，没有那种所谓的那个电烫的，你知道那个塑料的像罩子一样。现在还有一个像大转盘一样东西在后脑门，
对
啊，然后他们就是靠那种滚烫的毛巾，最早还有火钳烫，
火钳烫烫出来这都是玉米须吧？估计
玉米烫嘛，就后来你看那个头上。青烟乱冒、啊哎、但是现在这种火钳烫已经成了更多的是种表演形式，在有一些就是偏远的郊县或者农村可能你还能看得着这种，包括还有洗眼睛拿那个刮胡刀眼皮一下翻上去在眼皮上刮，我见过，
天
哪，我就为了好奇我专门搭公交车转了去带孩子去看，孩子看得津津有味，我也看得目瞪口呆的，就是有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以前的这种方法，那个老师傅那时候很溜耍，但是总让我想到那个以前的那个很惊悚的笑话，小时候就是有个人习惯不好，是老师傅教他学剃头，在冬瓜上剃，
我知道
扎在冬瓜上，
是的，到时候真的这个替顾客的时候也是这个习惯改不了啊，最后替完了，哎，好不好看您来看看，嘿，一刀，
对，关键就是你想想看那个刀在你头上或者眼皮上舞来舞去的，我说实话没有这个勇气，我连光见证我妈每一年春节陪她去把那个毛巾丢到脑门上，就是烫的龇牙咧嘴，理发师也烫，她也烫，然后最后一个塑料帽子罩头上，然后头上还要给你罩个帽子，然后你陪沙场的人就坐在那儿冷板，那真叫坐冷板凳啊，脚最后站起来的时候脚是没知觉的，麻的，要跌跌撞撞的跟他回家，他欢欢喜喜的回去过年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小时候很惨痛的一个经历哈，在这儿把妈吐槽完了，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就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两个小时的陪伴哈。接下来呢，哎，给大家准备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
什么样的一首歌曲？
还是那个只要有你在，那就反正就舍不得听众朋友呗，
对呀、
啊、还是只有你在，
希望大家一直都在哈、
啊、对对对，
这就是谢欣想为大家传达的，绝对不是事故。
好了，两个老司机跟大家说再见了，乘客们可以下车了哈、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跟您不见不散哈。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